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8月15号，公元2003年10月1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自传专栏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接受人权奖，以对外泄露登特德雷仁波切事件而遭捕的洛桑颠沛被判5年徒刑，澳洲参议员决定当面指责胡锦涛镇压西藏，哈佛大学教授就美国对藏人的斗争给予的援助为题发表演讲。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欧洲议会驻西班牙分会中接受了由简明布拉内特基金会颁发的一项维护人权奖。根据法新社报道，西班牙的国家元首受到中国方面的压力，没有出席为达赖喇嘛授予维护人权奖的颁奖仪式。达赖喇嘛在本月初访问美国时，同布什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亲切的会晤，并同国务卿鲍威尔、众参两院重要级议员也分别进行了友好会谈。而这次西班牙政府屈服于中共的压力，对于达赖喇嘛的来访没有以官方性礼节进行接待，对此西班牙反对党组织提出了强烈的谴责。达赖喇嘛在昨天的颁奖仪式上表示，他希望西藏能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下得到真正的高度自治，同时表示随着大量汉人移民进入西藏各地区，从而严重威胁着西藏的宗教和文化的生存。达赖喇嘛强调，为了不辜负每位藏人的期望，他有责任保护西藏的人权和文化。西藏的文化受到危机，应该引起当今世界的极大关注。达赖喇嘛说，如果一个民族在当地成为少数，自治区就无意义可谈。法新社还报道说，昨天简明布拉内特基金会向达赖喇嘛颁发的维护人权奖共有45000美元奖金，国际特赦组织曾经也获得了这项奖品。但是中国驻西班牙大使则声称，中国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个政治分离分子，并反对他的访问。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启月昨天下午就达赖喇嘛访问西班牙一事发表评论，指出中国希望与我们友好的国家能够坚持西藏是中国一部分的原则，不要纵容任何试图分裂中国的活动。张启月是在外交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做出上述表示的。张启月说，我们已经就达赖喇嘛出访一些国家的问题多次阐述了中方的立场，达赖喇嘛不是一般的宗教人士，而是搞分裂祖国活动、迫害民族团结的政治流亡者。对此达赖喇嘛表示，他此行是非政治性的，目的只是促进人道价值和宗教和谐，并强调近年来他和中国的关系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结束对西班牙的访问之后，今天达赖喇嘛启程赴法国首都巴黎，为民众展开为期7天的佛事活动，其后出席法国自由协会举办的一次会议。以对外泄露登特德雷仁波切事件为名遭捕至今下落不明的洛桑颠沛被中国政府判处5年有期徒刑。根据设立在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发布的新闻声明中，引述可靠消息来源透露，至今下落不明的洛桑颠沛于上月被甘孜中级人民法院以对外泄露登特德雷仁波切事件为名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现关押在阿坝监狱中。根据消息来源，2003年2月12号，中共公安人员以泄露机密罪为名逮捕了洛桑颠达，此后当局控制消息，使他一直下落不明。中共当局还拒绝向他家人透露有关他的一切消息。据知情者透露，他遭捕后一直秘密关押在甘肃境内的冉阿卡监狱中，上月对他判刑后转押在阿坝监狱里。洛桑颠沛现年38岁， 出生在理汤县藏巴村，从小没有进过学校读书，在家务农一直到19岁，其后经商，25岁时与丹泽德勒仁波切的侄女成婚。中共当局以涉嫌爆炸案为名判处丹泽德勒仁波切死刑，缓期2年执行。此后当局先后逮捕了很多藏人，指控他们涉嫌与丹泽德勒仁波切案件有关。其中一位名叫鲁兹哲西平佐的僧人被当局判处有期徒刑7年，现正关押在监狱中。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根据台湾中广新闻网报道，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预定这个月下旬访问澳洲，并预定在澳洲国会发表演说。澳洲国会议员发起在胡锦涛发表演说时责难他中共迫害西藏宗教的事。澳洲绿党参议员鲍勃布朗表示，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本月24号在澳洲国会演说期间必定要面对责问，有关中共镇压西藏，已经最近一名西藏僧人遭受中共的暴虐在医院死亡的事。鲍勃布朗先生说，他手中有这位僧人上周在中国医院死亡前所写在狱中被虐待的经过。鲍勃布朗议员是澳洲有名的支持西藏人士，胡锦涛将是在澳洲国会发表演说的第一个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演说前一天23号，美国总统布什也要在堪培拉国会演讲。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网站消息，《冷战中的孤儿》的作者约翰·克南乌斯在哈佛大学于今天中午12:30到2点发表题为《美国对藏人的斗争给予的援助》的演讲。原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培训官约翰·克南乌斯从1958年到1965年的时间里，参与过帮助西藏抵抗运动的领导级成员接受军训的工作。他的著作《冷战中的孤儿》详细记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涉及西藏抵抗运动的始末。克纳乌斯先生现在是哈佛大学法尔班克中心做研究人员。1999年，约翰·克纳乌斯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就有关美国和西藏的关系发表过作证讲话，当时他谈到了西藏人民过去对美国的信任及所寄予的希望。他说，如果去年夏天克林顿总统在北京向江泽民总统提及有关达赖喇嘛和中国新领导班子能够商谈的希望能得到实现，藏人的期望就有得到实现的可能性。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自转专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第14世达赖喇嘛登基嘉措援助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当他们把喇嘛们渐渐弄死时，他们亵渎他们的宗教，叫他们表演神通，把自己从痛苦和死亡中拯救出来。除了这些公开的杀害之外，大批西藏人被监禁或集合在一起送到不明方向的地方，大批人死于残酷和强迫劳动的苦难，许多人在绝望与悲惨中自杀，男人们被迫到山中当游击队员，留在村子里的女人们和孩子们则为机关枪所扫射，数以千计从15岁的儿童到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都被迫从他们父母手中拿走，从来没有再露面。那些抗议的父母亲则受到监禁或者枪杀。中国人要不说什么，没有孩子父母可以更好的工作，要不说孩子们要送到中国去学习。许多西藏男女都相信中国人使他们绝育，他们独立地向国际委员会 描述了一种痛苦的手术。委员会并没有引用他们的证据来做决定，因为那一种手术并不符合任何为印度医学专业者所熟悉的绝育方法。但另一方面，不可能有别的解释。在委员会的报告完成之后，新的证据被提出，这使我信服。中国确实在一些村庄里使男人和女人们绝育。除了这些反人民的罪恶外，中国人还摧残我们上百的寺院，他们拆毁寺院，杀害喇嘛，把僧人们送到劳改营，命令他们在死亡中的痛苦之下打破独身的戒律，并且把那些空置的寺院用作军营和马场。国际委员会在收集所有这些证据之后，认为中国人的罪恶是任何个人或者民族可被指控的最重大的罪行，那就是种族灭绝，蓄意与完全或者部分的摧残这样一个民族的、道德的、人种的或者是宗教的群体。他们同意中国人企图摧毁西藏的佛教徒。我在回顾中相信，他们最初垂涎于西藏的原因有三。第一，尽管我们国土广大，但只有7到800万西藏人，而中国人有6亿多，他们的人口每年都在数百万的增长，他们时常遭受饥荒，企图把西藏当作额外的生存空间。事实上，他们已在西藏安置了大批中国农民，我不怀疑他们会希望有一天西藏人会成为一支并不重要的少数民族。目前西藏农民的境况比之占领者的汉族农民要差得多。西藏自有历史记载以来从没有过饥荒，但现在有了。第二，我们国家无疑矿产资源丰富，他们从来没有加以开采，因为我们尚没有很大的对世间财富的欲望。中国人深言西藏有重大发展，我敢说这是真实的，但这一发展并非有意的与西藏人民，而只是为了中国的富强。第三，中国人企图征服亚洲，如果尚不是为他们许多人坦率地说出的要征服世界，而征服西藏便是这样一种进程中的第一步。我远不是一个军事专家，但常识说明，没有任何亚洲国家拥有西藏的战略重要性。配合现代化武器，这些山脉几乎成为不可攻取的大本营，并可从此发起向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东南亚国家的进攻，以控制这些国家，摧毁他们的如同我们正在被摧毁的宗教，而更广泛地传播无神论的教条。据报道，中国人已在西藏建成了18座飞机场和贯穿全国的军事公路网。由于他们最清楚不过的知道印度毫无意图攻击他们，这些军事准备的唯一可能是用来作为未来扩张的一个基地。现在我相信10年前中国人第一步入侵西藏时，他们多多少少有这样的动机，但是他们认为可以只凭着虚假的法律和武力威胁来征服西藏，但这三个目的，尤其是后者，使他们不可避免地实行征服，即使他们明白他们得在物质、生命和罪恶上付出多么大的代价。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由第14世达赖喇嘛登兹嘉措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